分享的，那是不是可以请冯分可以踊跃发言？好，光耀。
抱歉哈，我这个迟到，然后还站抢麦克风。我这个3月20号就是我们在养生班的时候，我到台东去上课。一开始大概台东第一次好像才7个人，后来好像第二周好像5个人，我那一周去早上好像9个人，到下午大概就坐满了人，所以可见我讲的可能还不错了。不过我是跟他们讲说哈，像敏捷书记讲的是因为那个地方充满了道气，真的是一接到麦克风哈，源源不绝的灵感。这个我讲到最后，因为我是介绍那个祈祷礼拜法，那后来他们有一个学员啊，因为我讲到师尊的愿力啊，然后救结的过程啊，然后师尊在70几年的时候到日本去富士山祈祷，然后紧接着就是在第7期的时候，第7期他们传道成教班，那一天刚好在座他们的辅导人员也有第7期的那个传道成教班的那个学员，哦，他们在第7期的时候，你们第7期的时候好像听说那个时候就有日本的同分哦，就是很紧张他们日本未来的这个地震啊，这些灾情，所以好像也有集体就是请求首席啊，要请求我们同分全体同分为日本国祈祷，哦，所以有稍微有化言，但是还是发生了哈。所以在这样的前提下，很多人就大家心生一个质疑啊，就是说，哎，你们既然这个哦有一个宗教，就是默默为台湾祈祷了30年，哦，那30年这个期间有发生了921震灾，那你们从70几年就开始在为日本国祈祷，结果最后日本还是这么惨，从8.9级提到9.0，好，而且那一种大家看到这一次真的是举世震惊啊，那一种因为很接近东京，好，哦，那个大都市啊，好，哦，那大家都觉得哇怎么会这么惨，哦，那个所有的一个机场马上变成港口，哦，飞机啊，然后这个所有的车船啊全部流到大海里面去，哦，那一种画面真的是惊心动魄。所以讲到最后，后来有一个学员哦，就是忍不住，哦，他说很抱歉，我可不可以问一个问题？哦，就是说，这个既然你们这个这么用心的祈祷，为什么日本国还这么惨？哦，那刚好很凑巧，这个我以前常在讲说，我跟平时在成大办中哲社的时候，我们每天吃饱饭哈，哦，我都会先到我们成大书城，然后去翻一翻那个宗教哲学类的书哦。看一看，晚上马上有人来挑战哈，就刚好可以是那个话题，你就知道我们这个崇仁大帝的威能。那我们那一天，哎，刚好我看过那一篇报道，我们国内有一个那个核电厂退休的，他本身是核子工程系的，哦，他就探讨说日本国这一次为什么哈，哦，就是说知道整个那个冷却循环水系统已经没有了。还不去洒水，然后我们一般的那个要用硼酸气去冷却的，他们都不要做，一直到最后让它整个那个核心熔毁掉，然后甚至最后整个高温就失控，然后就把那个岩体啊，那个很强很厚的那个阿西墙也把它炸毁掉。最后忍不住有一个人讲出良心话，那个人就是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结果被他们日本的网络骂个要死，哦，他说这个是天在惩罚日本，哦，其实他是讲出良心话。为什么要讲出良心话？因为日本国，哦，它的国土面积不是很大，可是竟然整个日本国四周围有50几座的核能电厂，再加上他们本身是核能技术的输出国，他们竟然用最原始的第一代的核能的技术在核能发电，那个核能的电厂的那种技术哦又贵哦啊，然后那个产生转化的那个度数那个台大概只有30%的功率而已，这么讲求高效率高精密度的一个国家为什么做这么落后的事情？ 看我们才盖合适，大家就已经在反弹。那他是跟我们合一啊，现在有人主张就是说，其实合适应该盖，但是合一应该要退役要除役，因为他是跟日本现在发生的第一代是同样的技术，就是只是为了日本人，他们要透过那个核能发电燃烧过后，他们取得那个纯的核燃料那个布。那他如果说用硼酸啊或用海水去冷却以后，那整个核能就变成核废料，那个纯的核料核能的原料那个布啊就会变成废料。那他们苦心积力哦，这几十年来所有储存的所有的核能源就全部化为乌有。所以上帝这样的一个威能显现的不只救了日本人，其实也是在救全世界。所以大家应该可以从这样的一个启示里面去深深感受到上天的运作远超过我们人能够想的。我们人再聪明其实能做的还是很有限，就像一个大海啸，人只能在海上漂流，不知道到哪里去。谢谢大家。是核，不是核，对，核子弹的核原料，纯的布，对。
是不是日本好坏？日本人好坏要去当军国主义又起来？
对，是有这种联系，而且是这个其实，因为我那一天上个礼拜，上上礼拜我真在教会，因为日本大海啸，我跟大家介绍那个俄罗斯的火星男孩。俄罗斯火星男孩其实。他在七岁的时候，他现在已经15岁。他在七岁的时候就已经预测2006年到2012年的地球。他说这个所有的地震、海啸，还有包括这个禽流感是不可免的，因为人类并没有觉醒。就是说人其实在创世纪里面就讲得很清楚，人是要来协和万物的，而不是来主宰万物。可是我们人类在开发整个地球文明，是以人类的需求、人类的欲望来为导向，来建立整个地球的文明。那完全丧失了上帝对人的安排。就像我们中国人讲“天地人三才，人处天地之间”。你看我们道家修持到最后，练虚合道，以道合一，最后是要参赞天地化理。其实这个我们人应该是有一个更高远的一个角色的。我们能够去扮演这样一个角色，才是比较符合天地人三才的一个位阶。所以这个一点点小感想给大家分享一下，谢谢大家。
那不想他们还没有同分想要分享的，或是想要请教远道而来的贵宾。
书记好，省长院的各位同仁好，彭道士好，台南市出院的彭文哲士好。那个刚刚我在后面听那个我们李坚书记真的讲得很好，真我默默在后面听，大家好像都还蛮感动的。然后本来我想找那个。每天出去讲的，他们在富士山祈祷那个师尊带大家唱诵祷告那个片段给大家看，但是可能我没有收集到，那应该可以有空可以看一下。然后我很认同，特别认同每天书记刚刚讲的，要感动自己，然后才能够感动先我，感动上帝。那提到这个部分，我就有一点小小的建议，因为我算入天地教也算17、18年了，但是我发现我们上官殿唱黄告好像没有真正有人用心去教大家唱黄告。刚刚那个光武凯老师有讲慈心，大家都知道慈心，但是很多人唱不太和谐，慈心可能就降好多了所以包括正宗静坐好像有教五大教歌，但是没有教唱祷告。然后我这件心里的话，我今天已经酝酿很久，一直要跟集 验的到建立，那刚好时机成熟，等到刚今天缅甸书记了，就借这个机会好好的建立一下。因为像我们现在光照首席在推中华一百天命再奋斗，啊，这个我觉得非常的好。那如果吼可以举办全省的广告比赛，就像最近为什么星光大道那么流行，他们唱歌就是很多讲师去鼓励他们怎么把它唱好。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就是像我们合唱团那个高雄的合唱团，他们在昆元日唱那个什么那个梦田啊，唱得很感动。那其实很多教练的合唱团都唱得好。然后我是小小的建议是说，因为这个部分好像有人忽略的，那我们如果大家唱完告能够唱得很感动，我想大家都喜欢上唱。这个是小小的建议，提供参考，谢谢。
那是不是其他的同伴像要点名吗？李棉，对，我想说，对，因为这次李棉是担任我们这个自然养生的主持人哦。那我想说，最近他也开始参与非常奋斗的行列，所以我想说，也请他跟我们分享他最近的心得。
书记，开导师，我们还有我们所有的同伴们，大家晚安。拍摄啦，今天吼，好有点名就拍摄。我因为我最近有较活泼，因为我说，如果说到了地界来的话，就是很年轻，不能老。所以人家问我说，哎，你到地窖多久了？我说你不要看我多久，我本来就18岁而已嘛，我非常的年轻。所以我们那一班的人，我就跟他们讲我非常的年轻，所以他们都会笑。其实刚才书记刚讲到送广告的事情哦，我就一直有那种感觉，因为我每次送广告我都会送到烧香。你们现在听到我的声音有哑哑的，因为你们去那个什么出去的时候，我就送了1500升嘛，哈，就是两场嘛。完之后打了之后再回家的，所以我赶来的时候又迟到了，真抱歉。但是我很高兴，因为我是认为说送黄稿一定要出声音，这是我一直对自己的感受，因为我们声音要出来，而且。拍谁好？我这公益性这么标准，但是你听得懂就好了。其实这个声音哈，你一出来的话，而且不是只是有声音而已，你的音调要很悲哀，这是我的感觉。你如果对自己都不感到很悲哀的感觉，你唱什么啊？你在唱歌哦。真的，我认为送黄告不是在唱歌呢，是在告诉上帝说，我非常的怎么样怎么样，我的心是怎么样的这样一个心的存在，我在请求上帝来帮忙这整个世界，这才救人嘛，这是我的想法。所以有时候唱的时候，人家会说，当然如来一些较好的跟我讲，明明这个声音好像不是你的声音哦。对吗？是我的声音呢？为什么他会说不是我的声音？这边唱你会流泪的，不能唱，太夸张了。不是，真的呢。我是认为说，你要唱的话，就是把你的所有的表情都表达出来。因为我们既然是哀求上帝的话，我们就有这种心态把它唱出来。所以。刚才他还讲说送黄告有的会不出声啊，有的怎么样啊，其实声音唱出来好听不好听都无所谓，你的高低怎样都无所谓，只是你这颗心，你的想法观念最重要。因为我们能量最强的就是从我们的心发出来，再透出我们的口中出去的话，那才是真正的我们要的东西。还有就是说我们在送黄告，我是觉得说，有的 说真的，我们的肢体如果弄得对的话，对我们身体都有帮助。但是我看到有些同问他们在送完告，老实讲，肢体有的真的是不行，真的很抱歉啊，不是我自大自夸，而是我要大家身体健康。因为人在送黄告的时候，真的我们整个脊椎怎么下去怎么上来，步骤要一步一步的来，不要急也不要快，不要太慢。为什么有节拍的原因在这边？所以想身体健康啊，你这个速度一定要很适当。所以我一直在想说，懂得这点的话，你黄告一定会送得非常好，你不会累。所以有人家问我说，你在这一场你没问题吧？我说没问题，因为我们的步骤是一步一步的，不急不慢，对，就慢慢的来，也不会太快，就照我们的节奏在做的。声音呢，一定要真正的发出你的慈悲之心，你要把它想到说，真的我是真的一个非常非常的惭愧之心来的，这样的话我相信我们的黄告是100%达成的。我记得我以前啊，在55天的闭关，就是真的最后一期那个第四期闭关吧，我那时候我还问一个问题更好玩呢，因为人家都在问说打坐有什么心得怎样怎样啊，结果前面都被骂啊，我就写上去怎么办啊，因为我写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我打坐都没有感觉啊。那时候我一直我说啊，这惨了惨了，一定会被师尊骂，因为大家都说我怎么动啊，怎么样啊，还是被骂啊，这下子我可能完蛋了。那时候我在想说，可以请人家把它抽出来吗？但是没有人愿意帮我去抽出来了啊。那时候是等着要被骂，嘿，结果你知道吗？真还有我，他说叫我站起来，我想要站起来的，就被骂最严重的一个。结果不是哦，我告诉你是真的夸我的嘞，他还跟我讲说，明明你黄告是都全部练完了吗？都练完了对不对？我心里想，我黄告是没有练完呢，我还跟师尊讲说还没有，但是师尊你练完了，还奇怪呢，我哪有练完，还没有练完呢。所以从这句话刚才的印证，我了解我的心是对的，我的送黄告的心是对的。我记得我从进地教来开始送黄告都是这样的送法，所以每次送黄告出来的时候，我的声都是哑的，没有一次说声音是非常美的，没有，都是变哑的。这是这100变的哑，50变的哑，我没有骗你，只要一送黄告就是哑。但是这表示我哇，我都起颤了，真的呀。所以你要了解这一点，真的。所以我是说，刚有很少人在谈到说送黄告这种方式，刚好司机今天谈到这边，我才会讲到说我真正在送黄告心得，但是我不敢跟我们的同分讲说，你要怎么送啊，怎么样，我因为变成我自大自夸啊。但是这个机会，这个今天，所以讲我的心得，谢谢大家。
然后有位同分，因为我跟他一起送过黄告的时候，我听着他的声音，我都觉得我送黄告特别的投入，那就是光泉同分。那是请他来分享一下他怎么送黄告的。
司机，开导师，黄老师，各位同仁，大家好。
好。
难得大家又聚在一起哈，听我们司机职责给我们鼓励这样。至于我个人哈，很惭愧啊，我73年哈入地教，74年进中班结业，应该是7月28号那一天结业。那结业以后，人道上哈。跟那个我们教员的是比较有一点疏离感的。那刚开始我们74年的时候，我们台南市出院社还没设立，我们都要跑到那个长院啊那边去送黄告。那时候送黄告是一生一柜，一生一扣，一生一扣这样。那我个人送黄告哈，从 从送黄告我就是很尽心尽力的在送。夏天大家有流汗那是很正常，我冬天流汗的我应该是算我自己，那个在拜堂那个柜垫上面就有汗，柜垫上面因为我都喜欢头顶柜垫，这是我习惯性。那我是认为啦，我们是要送黄告不是念黄告，用诵念用唱的，用唱的，我的感觉是用唱的这样哦，比较适合我个人的那个哀求，就是我们哀求。那我送黄告的哀求是实心哀求，这是我习惯性。有时候我姐常在后面看，有时候我当那个主仪啊，他就在后面看。我蠢，你送黄告哦，怎么手那么高？因为哦，我的习惯哦，应该算是我们跪拜哈，跪拜的自己身体的运动啊。然后那个，然后我们要跪的时候哈，圣主确保台湾，应该是玄穹高慈禧哀求，君却贤求奴，宇宙主宰要跪，那我都跪得很慢，因为我都90度，那他在后面说不要不要做那个动作，平常就好，我就习惯因为很脊椎哈，就这样，所以说我现在我的那个筋骨算是蛮软的，我的脚能拿到我的头上。有时候我做给那个我的孩子，以前小时候我就给他看，哎，爸爸，你的脚怎么会拿到头上去啊？因为筋骨哦，是我们人体哦一种调节活动的机能。那我送黄告算是应该是雪强哈，启发我来送告，我要帮助他送，鼓励他送告。雪强是31期，那我是先修第1期，他们举到头会说啊，这差30期怎么来了？那个树道明的时候，就是我们首席说，怎么才会30期啊？在同仁在问我说，准备人哦比较难度啊，其实也不是这样，因为大家都说生活在人道上，那算是我从雪强开始奋斗的时候，我就鼓励他多多来送黄告。那你来送黄告，我就载你来送黄告，因为我家住在归仁，我就载你来送黄告。那你没有时间来送，我就自己来送。所以说算是我也在光电跟电主，跟我们电主跟那个我们师尊，我要奋斗再奋斗，反省自己，说过去我都没有奋斗，那从今以后我要来奋斗，这是我自己在反省他忏悔的时候，我就这样子。但是我还有一个愿望，就是说希望我们这个教院是大家就是大家要有一种爱心啊，爱心大家互爱嘛，就是来的时候互相问好，这是我的这种想法，是能带动大家互相的勉励自己这样。谢谢大家，谢谢。
那我想说，因为时间的关系，那我们集会就先到这边结束。那请同分起立。唱《天人清和歌》。
了。